阿罗下面第二呢是娱乐的事，不得听吹背，这底下都是乐器，种种乐器哈、背就是锣那一种，鼓的就知道中间木两片皮的鼓，角或者是牛角象角吹响的，琴瑟这是属于弦乐，就是真笛箜篌，真笛是属于管，箜篌据说也是一种弦啊，有24弦。歌叫治乐之声，唱歌啊，做祭乐啊等等，这不可以。那三民礼仪里，三民戒本身就有，不能自己做种种祭乐，以及的不往光听。那这现在也有不少出家人学弹琴啊，这样我看那就搞不好的乱弹琴也不好。这个的不在这里面是不允许做的，为什么不允许做呢？等一下再说。接下来第三是杂戏，种种杂戏、赌博之类、游王的，这周围属于这些杂戏下面一共下来有9种，都是属于赌博输赢这个范围。不得出仆，有些是印度的，有一些用的中国现本有的一些名称来解释的这样的啊。出仆说就赌钱，赌钱相当，现在社会赌钱的花样很多，过去也没那么多，现在会越来越多的花样，就是简单说就是赌钱、出仆、围棋。围棋就是我们现在黑白两种颜色那种叫围棋，有多少多少路啊，那个的下法。唐棋，唐棋说是 汉代工人里面用叫什么呢？装脸戏，这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也不知道。为唐戏啊，不是这个，先是波罗塞戏，波罗塞戏就是象棋，唐棋是叫做装脸戏，六博叫做酸露戏，酸露搞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酸露？拍球在各家注解里面说是踢球用脚踢的，还有用手拍的球。过去那个时代球也不是太多，现在玩球的东西很多，沙滩上玩球啊，还水里还玩球的，就是拍球。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锻炼身体，买个球弄完玩呢，这里不允许拍球的不行。掷石头、壶这两个本来是一样东西，古时候用石头来扔，现在有用尺，弓箭那一类的，就是做法。那么八道形成，八道形成说是小儿戏那一种，就是纵横有八路，纵横有八条。那么怎么去玩这个事情，这些我们也未必有看过啊。当时尤其西域流行这种玩法，这是属于杂戏赌博之类。第四是卜筮，卜筮是种种做卜卦呀、问卦搞神奇的一些活动。爪印是干嘛呢？用一种药，它涂在指甲上，然后通过念咒，然后指甲上会发光，或者能现图像，然后呢，或者是用指甲来发光，拿去照人家，这样呢，达到吉凶的说法的有效。丝草也就是一种易卦之类的，易卦。过去说是草，中国早提出市草是在文王坟墓里面长出来的一种草，很大。他说这个草来做仆役啊，是非常的准。那这个我们是经书从印度传来的，说明印度也有这种草可以做仆役来用的。杨枝说是张柳神。他说午夜初五啊，然后在樟树下或者在柳树下弄个什么像，然后在那里念种种咒语，然后这个像它就会很灵。这是羊子。薄鱼是搅水的做法，这个事情现在民间还有做，往水就水倒在网里面，或者用筷子插在那里，它能够插的都不是有一种说法，见过没？有人是这么做的。他这个讲的是说搅水玩法，把水倒在网里面，然后呢，骷髅是叫做扯爆法，他通过那个死人的骨头拿来念咒语，他有这种灵验，他能够说话，说话只在耳边上说，说的是吉啊、凶啊、这样啊，用这些事情来做仆事。仆通常用龟壳来做的，是用草或者是树枝啊来做的，不是分开说。第五就不得做盗贼使命，盗贼使命就为劫贼做使命，他叫你去哪里啊，看看怎么样啊，这个事情是做不得，这一不得做了，故作则犯轻勾罪。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呢？唱歌啊，玩赌博的事情呢，就会有输赢泛滥，以归心不相应。一旦唱歌，你要听到一些唱歌换的音响啊，我们身上自然会摇摇晃， 我们到店里去，那店员他自己换那个音乐，他自己的身份都会摇起来，那就会实际威仪犯戴修道，都是不可以。但是在其他的本里面可以开这些唱歌啊，歌舞可以做供养商宝，可以。现在佛教里面很多出家人的乐团不是大合唱啊，穿着齐整的海青啊衣啊，排起来也蛮好看，做供养三宝响，这里面说是开眼。然后唱歌这些呢，俗人是开的，在家可以，出家尽量不要做。一个寺院修道的出家人歌舞升平，那就不讨好、哦、这个地方也唱歌，那个地方也唱歌，那就有点乱，心也没有办法安住在道上啊、念佛也好，修定修禅啊，诵经啊，心都无法安在道上。因为那个东西一颤起来啊，心就很容易被它影响勾引去的了，说不可以。那么在其他的菩萨戒本里面说，如果是见机会的利益的情况下呢，有开源，有一定的开源。比如说《圆觉经》里面不是有拈起标记法，我要修什么法，那么多法，把它修哪一个，他就用或者用骰子来甩超签的，就标记法。那么《赞茶香经》里面有三轮的相法，赞茶相来彻定，他说这些修法就有说有开源，如何来决疑，这定不下来，通常这么做一做也可以。那不少出家人也有这样啊，我定不下来，那那个庙请我当住持，我到底去不去嘞？你弄两个条条嘛，这铺在这弄一下，也有这样，过去有这样的啊。我的一个同学他回去就是这样的，他一天到晚在地藏菩萨面前的那弄个纸条，我到底回家还书好啊，还是留下来好啊？甩呀甩呀甩呀，一直念，念了几次他说回家好，他告诉我。我说那个地藏菩萨叫你回家，肯定叫你去度众生去，要不然怎么叫你回家？好了，回家果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这是自己的心在那里作怪。那个东西抽签也好，它总会有一个东西出来嘛。你不抽一个不跳一个的四不八修，它肯定出来，不定完全是准确啊。换句话说，那些神仙也管不了那些，你这是小事情，神仙管大事啊。好，然后呢，底下这不就玩这些赌博的更不应该，那是万一的事情啊。有输赢，下棋肯定有输赢，下的那有瘾的，打牌下棋下那有瘾的，总想下总想玩。说很多人赌博赌的人家产都卖掉了，老婆孩子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下下的这个赌起来就没完。他明知道不好，我们原先在这里干活当小工的有一个工人，他经常赌博。我说你这辛苦不辛苦啊，一天干几块钱，你一赌他这几甩子就没了。我说你累不累啊，这血汗钱。他说没办法，他养不去养，心里痒得很，就想去，去了就想压，压了就输。我说你赢过没有？他说偶尔也有赢，赢了呢就还想赢，输了呢还想翻。赌博人都是这样。好，我们的小时候恐怕大家都玩过这种东西，他就有一种瘾在那里。他想想说，我这一输，我干活干了多少天也不管用啊。赢他两下都赢了，说我这个来的容易啊，我干活干个半死也没有这个来的容易，所以说造成这种依赖。这个明知道不好，千万不能玩这个。然后底下做这些普世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准，搞不好都不准。好，那么三十四条叫坚持守心戒的，底下五戒都是名持善法。这就恐怕会亏以大行的缘故，就不念其他的小乘啊等等啊。 若佛子护持境界行住坐卧六日夜六时读诵世界，本来半夜半夜上面也提到这样日夜六时不要忘记菩萨戒的精神，犹如金刚不可毁坏，犹如金刚如带此釜南，釜南带此釜南是出在涅盘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比丘渡海，那么罗刹向他要釜南，不是整个半个一点点都不可以要，要漏气的就沉下去了，意思就是乃至小戒都不可以毁坏。有大如草系比丘，草系比丘出在因缘经里面，因缘经里面在法藏大师书里面引这么一段文，那个一个比丘被贼东西拿走了，把他绑在草上，就叫草系比丘，绑在草上他不敢动。一个国王路过问，看见他，他说个偈子说：“看时是无病，他看他你好像是没有病。转回转有多力，如何为草系日夜不转撤？看你们身体还挺好的，有力气呀、啊，怎么被草把他绑在那里？那么日夜都走不动了，不能转撤。”这个比丘回答说呢：“此草甚微脆。”断食岂有难，这草很容易断的，但为佛世尊金刚戒所制，就不可以毁坏，说明这个草系比丘常常引用说持戒经言不坏，鬼神春呐、身种不坏的意思，持戒清净，所以如代此釜南，如草系比丘。我们传戒那个本里面有一次记事，大家审查他的笔，讲到沙弥戒的时候的草系比丘，他说是不是草系沙弥啊，我说典故是草系比丘，没有草系沙弥是不能改的，他说沙弥戒应该找草系沙弥，你看这典故是比丘怎么给草系沙弥，人家出笑话。好，那么前面这是护戒，底下是升起大乘的善性，禅身大乘善性，自知我是贵臣之佛，本有佛性啊。那么诸佛是以臣之佛，上面是因，底下是果，上面是因地，我是贵臣，我已经成佛了。发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行念念不去心，不去就不要离开这个菩提心，念念都不能离开菩提心，若起一念二成外道心者，犯心垢罪，就不能起心就会失去，这是坚守菩提心。第三十五条，叫做不发大愿，时常发大愿。这里面大愿合起来应该有十种，因为下一条戒说发十大愿语。那么在唐代的一寂大师说十愿，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念的那个愿我。那个十愿，然后呢从这两条戒的比对看呢，似乎就是这里所讲的十愿，以及他说这个十愿呢还没有那个十愿的切，它跟你菩提心不是菩提心经那里来的。所谓愿呢，有个愿心就是我们有欲望有目标有追求啊，缘以善尽，就会怎么呢？希求胜事的意思，有愿必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意思。若佛子常应发一切愿，孝顺父母，师生三宝，这是一；愿得好师，这是二。上面是恩圣恩啊，孝顺父母。师生这是三宝等等，这是圣恩。那么好师是圣缘，殊胜的缘。同学善知识是三，这是伴侣。我们修道啊，要有好师，还要有同学善友提携。似乎不一定跟我们经常在一起，善友经常同学跟我们在一起。有过呢他常常提醒我们， 这才成为同学。同学跟你什么都不讲不提醒，那就不成善同学善知识了。第四是圣教，禅教我大乘经律。第四是圣教，十法取十长养十金刚十地，这是一共是五六七八，这是圣位，就合起来叫圣位，五位的位，十法起十张扬十金刚十地，这就八了。十我开解是圣行，第九圣行，如法修行，如我开解嘛，依解而去行啊，坚持佛戒那叫圣戒，这是根据义济大师他这么分法。宁舍生命，念念不去心，念念不要离开这十种大愿。若一切菩萨不化誓愿，则犯情勾罪，就常常要化这样的愿。愿什么呢？能够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得好师同学啊，得好师同学干嘛呢？教大乘经律，能够修道证得果位，开解以后如法修行去度化众生，而且能够坚持佛戒啊。下面这一段比较长，下面一条三至六条，三至六条一共分成了十三节，这里面有十三节，归纳起来有五段，十三节归成五段，有笔的人划分一下，以后你跟别人讲你就知道怎么个划分法啊，没笔用电脑输入的人，那你就输入就好啊。有十三节五段，大家随我标一下段，然后顺一下就过去，就用不着细说。第一段是宁以此身，宁以此身那叫做什么呢？欲览之事为离，欲览之事，淫欲的欲，欲望的欲，欲览之事。就有一段，一段，这一段只有一这一句哈。不作誓愿，不以缘众不敬恨，到这里为止。但是第二段就供养，关于供养，这里有五句五节哈，大家能听懂吗？第一段完了哈，预览的事情，就不以女人都不敬恨，然后第二段就供养有五，宁以热铁天从招扎长生，破戒之身的不受信心唐业，一切衣服，这是衣服供养。第二是饮食供养，不作誓愿，宁以此口天吞热铁王中，不以热铁王及大流猛火，经百千劫中不以破戒之口食信心百味饮食，这是第三。不作誓愿，下面是传作，宁以此身我大流猛火罗网殿地上中不以破戒之身少信心唐业百种传作，这是传作哈。然后呢，第四是医药。不作誓愿，宁以此身上上毛毛刺君一节二节中不以破戒之身少信心唐业百味医药，这是医药啊。第五是屋宅曰田园。不作誓愿，宁以此身投热铁腹中不以经百千劫中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唐业千种黄舍屋宅园林田地，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恭敬礼拜只有一句，我讲刚才这第二节呢有五段。恭敬礼拜，互作誓愿，宁以铁锥打碎石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终不以破戒石身受信心唐业恭敬礼拜，这是一句。第四是六根，六根又分成五节，眼耳鼻舌身啊，要背菩萨戒律按照这样来就好背，你就知道它怎么个分段好背。 第一是盐，会做是愿逆百千热铁刀嘛，挑起两目中不破，这也是心是他好色，眼是色不是，这是属于眼。不作是眼也是耳啊，不作是眼另以百千铁锥片长是耳根，经一节耳节中不以破戒之心，听好音声耳闻声。三是鼻，不作是眼另以百千刃刀各记其鼻中不以破戒之心，贪嗅诸香鼻闻香。是舌啊，不作是业逆以百千刃刀割断其舌，终不以破戒之心，是任百味进食。舌肠胃百味啊。五是身，不作是业逆以力无掌夺其身，终不以破戒之心，贪着好处，身是对处。第五段，第五段是度身，也是有依据。不作是业，逆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不再不坏是愿者犯行垢罪，行垢罪是种善面十三劫，不坏善面这种种愿，合起来有十三，有没有十三？有啊，单个的三个，五劫的有两个，不就有十三吗？这叫发大愿呐、啊！宁肯受现身受如此之苦呢，他不去毁犯戒的意思。过去有个比丘在坐禅呢，一个魔呢化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来说那种不敬语来诱惑比丘。那么这个比丘怎么去回应这个摩尼呢？比丘回答说了，他说无修必恶人，说辞不尽于水漂火逢之，不欲见闻炉。他说你这无修只说这样的话，我宁可被水漂了被火烧了，我都不喜欢见到你听到你说的这样的话。这个魔怎么办呢？魔反而赞叹说，是说海水可洁，须弥可勤，比上人者秉至坚贞啊。所以你真正修行的人呢，会这样，你自己说啊，那谁害我了，害了我破戒了，都是你自己，就是讲谁害你破戒了，你自己心不坚定啊，巴不得有这样的因缘，是不是这样？常常的这样，那人家弄得我本来不想吃啊，然后他一直叫我吃，我吃，你坚决不吃，他谁叫你吃？只是趁此机会而已，捞一把，对不对？都是靠自己。你看，那你这个比丘讲，魔王反而赞叹，世人也是如是。如果你真正能够坚持到底呀、世人都会赞叹。现在我们去一些城市、一些地方，通常。去一些饭馆了、啊、那老板就问师傅来点什么，那你怎么办？你说出家人吃素还问来点什么、哪个地方的庙他们都吃，然后你怎么办？你少啰嗦，我叫你说做什么做什么就完，你不要跟他搞合适啊，我比较修行，他们那些都不修行，像无因难中说把我们自己给说了不好，我说我点什么你做什么，你哪还那么多会话呢，就完了、他也想拉我们下水，那我们真的不吃了他也挺好，情况是记住这样，坏就坏我们自己心不决定，都是这样，所有犯戒都不要赖别人，因为中国人习惯赖别人，赖习惯了，什么事做不好都赖别人，是不是？我这个话又不是我故意的，然后呢天是这样的，地是这样的，他人那样的，所以呢我这事情做不好，主要因素在自己，持戒持不好，我们修行修不好都是怪自己呀、啊。我们现在跑了这个时代末法时代跑来，然后呢我们又怪天怪地怪谁，怪自己来得晚了，早一点来就没那么多事儿，是不是这样？啊，你说三四十年前环境也没有这么不好，出家人当时虽然是战乱，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成就的人，现在条件是虽然是好，成就人越来越少，看见没有？都是怪我们自己， 好，我们约略看一下啊。化四大愿仪，俗四大愿仪，这就是文来，应该因为这里没有前面没有其他的愿，哦，应该是属于这个，也这么理解也可以。罗花菩提心愿的也可以，不妨是这样。持佛境界，要持佛所制定的境界，所以命以此生呢，受如此之苦，猛火大根刀山都不会毁犯三世作境，这是发最大的愿，宁肯今生受苦，不愿未来堕到地狱当中受苦的意思。底下都应该是如是的意思啊。然后是供养，供义父供养。不以破戒的时因受人家的衣服供养，不要以破戒持人的饮食啊，这个传作，然后医药，就是所以事事供养，以及受人家的房子屋宅供养啊。十分律里面也讲到，比丘受供养啊，如果受饮食供养要做种种不净想，穿衣服要做铁皮响，做房子都是做这个火宅响。为什么这样呢？如果都不修行不持戒，将来会导致受这样的果报的意思。那么第三段呢，恭敬，恭敬宁可以铁锤来这个身打碎了，不要去受人家的恭敬礼拜啊。我们没有福德啊，受人家的礼拜都会损减福报的。出儒家的人呢、啊，经常要去拜拜佛，不拜佛，你等长大了就有人去顶礼你拜。我刚出家的老和尚告诉说，一定要多拜佛、啊，将来你们以后大了老了，就会有人顶礼你。我想说我谁顶礼我干啥？我也不接受人顶礼。可是到现在你躲也躲不开，到哪了那叫拜你，你没办法，你叫他不拜他会拜。你叫他一拜他还不过瘾，人家躲不开呀，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喜欢给人家拜呀，拜得不好，但是他这已经没办法了啊。世俗人他只见出家人，那我们也说就是说对出家人应该恭敬，对我们本身来说受人家礼拜自己也是怕怕的，这样子也说经常要多礼佛。我看到中午很多人都在这个净光坛那里拜佛磕大头啊，也非常难得这么大热天。好，第四段呢是六根眼耳鼻舌身，不要受眼前的这个感官的享受呢而去破戒。那最后一个是度众生，度众生时时要想到一些众生能够成佛。哦，我们学大乘的早晚课诵里面都希望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的发愿，这是理应是速速这样。那么第37条，这尤其指的是出家众应该的修法呗啊。若我子常应20头陀，20指的是冬夏啊，夏天迎头陀因为到处跑啊会伤害到冬，也有冬安居的这缘故，因为大寒大热都不迎，不好到处去游行的意思，所以应该要行头陀。这讲的头陀的时间啊，冬夏坐禅，冬夏20头陀。这个20头陀有注解，法藏大师指的是春秋，春秋迎头陀比较好行，那冬夏坐禅啊安居是这样啊，是止住游行。头陀就叫抖擞，抖擞就精神抖擞，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头陀无非归纳起来是什么呢？衣食住，没有讲到行。希望在座诸位啊，修行就按照自己本分应该做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张扬，也不好。德要隐藏起来，罪过要把它张扬出来，本来应该如是的意思。那么这个头陀这里是关于饮食的，是常喜食、赤地食，受衣食法，然后呢节量食，不饮降，午后不饮降， 这是几种吃的，就简单的生活意识一样。然后呢，穿的那是粪手衣、淡衫衣，简单也不要穿太豪华了意识。他故意把好布拿来剪着一块一块拼起来，也没必要。我不太赞成这样。然后我穿的是纳衣，你哪是纳衣啊？那他发的功夫很大的，就把它做起来。衣服还能穿，有一个洞把它补一下，那是对的。乃至鞋子、袜子剪个洞，啊，我坏个洞不是剪个洞啊。那现在不少人为了通风，把好好的鞋剪个洞。你不穿那个山鞋，那罗汉草鞋本身就有洞，它前面呢剪一个洞更通风，差不了那么一点。要么你打赤脚，对吧？他会好好的鞋剪，人家那难看不难看？山鞋把它剪成罗汉鞋。四边分泌它剪一个洞，脚一脚，脚一道一道，还是这怪模样，给人家感觉好像你这个人有点什么呢，标新立异，说不好的有点不正常，不要搞这个。你觉得穿那个鞋子热，你穿草鞋不就完了？反正我没钱，没钱你脚掉，你没钱，这个意思是外面的剪多得很啊，需要这样啊。那么衣服也是，如果坏了补一下就可以，不要故意好衣服拿来绞成洞然后再补上，那就是有点标新立异了，不符合这头陀行里面做法。然后还有总间住、树下住、露坐、但坐不卧，这是头陀的行法。这就讲了二头陀坐禅吉祥安居，要提倡吉祥安居，这就是出家菩萨。那下面呢是十八种物常用，那你们有笔的人点一下是吧？常用阳枝是一，照道是二，山一是三，平四，波五，坐骑六，七赞七，香炉八，绿水南九，手巾十，刀子十一，火碎十二，镊子十三，神传十四，金十五，绿十六，佛像十七，菩萨形象十八。那也有人把金历和佛像、菩萨形象合一，把三一分开。我们是这里一注解里面来的这么分法。羊脂，羊脂就是漱口，简单说牙刷、牙膏就对了啊。现在没有人嚼羊脂，印度到现在还有嚼羊脂。我们去印度还看见他们弄个羊脂在那里咬，啊，印度有一山庄相当落后的小羊脂，是比较正常的。照道就是洗涤的东西，洁身照道。现在还有一种素叫什么素呢？叫绝素什么素？可以那个纸摘下来打了，还可以。钟南山那小庙有一个这样的素。啊，有一位师傅没事就摘来再弄。我说你发那么多功夫干啥？那时候没有洗涤的东西用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回教多得很，他们弄着玩了。我说弄着玩可以。然后他洗衣服真的弄了，洗也洗不干净。啊，这怪模样。好了，三一瓶，瓶就是过去比丘有两个瓶，一个是饮用的瓶，一个是洗手的瓶，随时要洗净。波知道啊，坐具西藏，西藏初文起是在要用的香炉、绿水南、少金是叉叉少啊，啊，刀子随时要用的，火碎就是点火用的，镊子就家的镊子，神传睡觉的，啊，金绿佛像佛像，人家出门背着十八种物是很重的背的啊，是不是？啊，金书嘛，金和绿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金是气于一心，绿是归于三业。注解里面是《藕益大师合注》里面是这么讲的。佛像呢是表极果，菩萨像是托于真因，因和果都是非常殊胜，必须要这样。完这以后见呢，大小乘应该是很多有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 都是相同的呢，不能冒难而游行也是一样的，有难的地方啊要注意。所不同的呢，大菩萨所制的要十八种物，声闻通禅制的是六物。声闻通禅制是三衣坐具钵滤水袋，三衣温衫咯，坐具和钵滤水袋，也就是六物常随身，这也有稍微有点差别。菩萨大士呢有十八种物。菩萨诵戒一人不杀，是一人诵。比丘呢，一人不杀也一人诵。比丘一个人住怎么办？诵戒怎么办？做不做当白？做不做？你这上课怎么要好好听呢？比丘诵戒一个人做不做当白？两个人做不做？三个人做不做？不告诉我，考我呢？是不是？四个人呢？四个人做不做？四个人做当白，三个两个对手，一个人心念就完了。所以说这里不一样，他是念戒本，声闻没有说一定要念戒本。其实诵戒最关键的是做那个当白，那后面是诵那个戒条。为什么很注重那个诵戒呢？那你不能说诵戒那些念念也没啥意思，它关键是在那个当白做结魔法，结魔法能行，表示身和合意。问题在这里，你不要看他念念没啥，我自己在玩念念也可以，不一样的，要表示身法和合的意思。说比丘是四人以上的班差，一个人高坐诵戒，二三人对手，一人心念，这样一个区别哈。如果是为了求法度生冒难非犯，为了度生，为了弘法，冒难已经是非犯的。那么藕益大师在合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这个地方呢讲的是我还没念到那里啊，我们等一下再来啊。菩萨行头陀时，行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时报常住其身。头陀者，他指的是底下讲的是时间，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十二时中，是十八层无常随其身，如鸟二翼，是不能离开的意思。底下告诉诵戒的方法，若不杀日，心邪菩萨半夜不杀，三月是日夜六时持菩萨戒，一直不要忘记。那这个诵戒是半夜不杀，诵是诵四十八经戒时，以诸佛菩萨形象前。要在活菩萨形象前，一人不杀，第一人诵；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亦一人诵。比丘戒百千人，当然也是一人诵。诵着高坐，听着下坐，各个披九条、七条、五条袈裟，这是指出家众而言。他在家众呢，按照他自己的本位了。接下来第一，如法若头陀时，末路难处了国难恶亡。国家遇到有难了，那个国有难，那现在也就以及徽州啊、中东也有些国家常年打仗有国难，利比亚我看那就是国难，那打仗打到现在还没完呢，我那要活不活下去？他就是没完，国难恶完，就是会毁灭佛法的。土地高下，所谓土地高下那个地方就是不好走啊，通用经营了。草木深邃，就是森林地方，虎狼啊，狮子虎狼水火分难，水火刮大水啊，刮大风啊等等，以及劫贼盗路，无者一切难都西不得路。若头陀行道乃至下得安吉四处难都西不得路，若故路者，犯行垢罪。那么这个地方通禅指的是出家菩萨而言，那么在家菩萨诵戒怎么办呢？他们自己诵呢，是不是在家居士可以高坐善坐呢？ 偶义大师说白衣说法齿尘无过，他的白衣说法齿尘无过，亦非佛法衰照，不是说衰的照相。坦称白衣为师，坦称假如把白衣称师了，这大乘非法，真衰相矣。听懂我这句话吗？这白衣说说法呀，不能算作太大的过。如果说以白衣为师，拜白衣为师了，现在也有白衣收徒弟的，白衣给人家收弟子的，这样就麻烦了，不少。我们不需要一一点名，大家有资讯的人都知道，这叫什么呢？大乘非法。我一再是说，这大乘非法，这真正的衰相。所谓称师三宝才称师，如果说白衣称师了，那就麻烦。他讲讲法也不烦，诵诵戒也不烦，的意思是这样。这就有一个原则。38条叫做坐，纵坐乖仪。怎么坐才算是如法的呢？这条戒呢？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的在前坐，后受戒的在后坐。因为《黄网经》是七众受，乃至助真都可以受戒。那么这个座位怎么坐呢？如果是一只猪受了不再戒了，然后他送戒，他就是个猪摆在前面，还是灰人啊等等，他在前面。所以这里没有具体交代应该怎么做，他只是先受戒的在前坐，后受戒的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如果受了不再戒也是这样，若比丘尼不受不再戒就不再戒，就是不是这里讲的因为受不再戒贵人国王王子乃至皇门奴婢皆应先受戒的在前坐，后受戒的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痴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坐无次第，并无之法。佛法中先者先坐，后者后坐，若不在无次第坐的犯金钩罪。这里偶义大师有这么讲，他的通论七众和别论戒次，通论七众这里坐呢有诵戒的做法，他平时的做法应该怎么做。通论做法呢，以七众身份次第坐，听懂吗？以七众，原先是比丘受的比丘，按照比丘这个次第坐，不能说比丘尼受了不再戒，然后呢他先受不再戒了，那个比丘后受不再戒，他是坐在比丘前面，他说这是不行，按照七众身份次第来坐。即使百蜡的比丘尼受了菩萨戒，亦不得坐以新受新戒新受菩萨戒比丘前面坐。这句话没听懂啊？就100岁的比丘尼受了菩萨戒，和1岁刚刚受的新受戒的比丘，这个比丘尼不能坐在他的前面，意思还是按照原来的身份去坐就对了。还有一个别论，偶义大师在合注里面有个别论，大则大，小则小。而大则大，如果按照菩萨大乘来说，以菩萨的座次而来，意思说声闻一旦入到菩萨里面来，你按照菩萨的位置来，那么菩萨到声闻里面来，一声闻这么一种做法。那这有什么根据呢？当时24王请文殊菩萨和迦叶去供养应供，那迦叶叫文殊走前面，文殊菩萨说我到声闻这里来，因为你资格老，你走前面，那迦叶走前面，所以这个就叫做别论，按声闻这个次第来。这就是示现给我们看，菩萨即使是受了菩萨戒，无论什么身份受了菩萨戒，还是以七众的身份来做就对了简单的说，以身份做的次第来做。那么俗人受菩萨戒怎么办呢？ 还是依本位，他是国王王亲的，还是按照他这个做法，是国王宰相大臣这么做法，然后他是奴婢，按照奴婢所受戒这么做，不能混了。奴婢坐在国王前面，他说这个赤壁就乱了。这是义寂大师的解释，是这样。男女浴壶如是啊，男居士女居士的做法也是按照这样，比如说这一类的人呢，分前受戒后受戒而做，不叫错乱的意思。好，39条，应讲不讲戒。若我子常应教化一切众生，建立僧房、桑林、园田，立作佛塔，东家安居，坐禅处所，就劝人家要建这些地方，修福、修慧、修慧、修啊，修福的意思，修福报，哦，要建这些地方，一切行道处建应立志，有行道的地方都应该建立这样。那下面是叫做修慧，上面是修福。菩萨应为一切众生讲说大乘经律，为讲解就是讲法开解，底下是解厄，有困厄了。若疾病、国难、贼难，遇到国难或者贼难了，被贼所困惑了，父母、兄弟、和尚、阿舍离灭完之日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亦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灾为求福。这是要去解厄，要灾会去求福，行来自身是解厄解灾难啊！行来自身，行来自身就往来、做生意，这个为了生活出入，这往来自身。大水大火所烧，大水所漂，黑风所吹，床房就是立即火水风，通常是三灾没遇到这样灾难了。江河大海罗刹之难，一应读诵讲说此经历的例举啊，乃至一切罪报、三报、七逆、八难、酬谢、枷锁、系缚其身，遇到这样的现身以及后受啊，七逆八难，这是后这个要所受的果报。啊，不是，三报是指的是啊，现身后啊，三报，现身报，这个来生报，后受报。做了七逆八难的罪业，多淫多生多疑是这指的是三毒，多疾病是多病，皆应读诵讲说此经义。而心也不在，若不尔者，犯行垢罪，要修福修慧，解其种种苦难，都要讲说菩萨戒经。如是九戒应当学，静心本持方等品当说。这是39条，那么最后一段是也有9条。那么这9条当中呢，前面5条戒，这9条当中前面5条以戒法摄身，以戒法摄受啊，以戒法摄受。后面4条以悲心摄教化，前面是以戒法来摄受，后面4条呢以悲心来教化。前面5条出3条，就前面3条41，这个40、41、42，这3条呢名戒法摄人。后面2条是5条当中，后面2条是讲戒法自摄。前面3条是摄人，后面2条是自摄。大体后面9条的意思是这么排列。40条叫受戒皈依，就是如何给人家受戒的意思啊。这个菩萨戒，受菩萨戒也是根据这一段而来的，根据这一段而来。佛子，佛言：佛子，已然受戒时不得拣择一切国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就这一些要受戒的都不要拣择，有发心受菩萨戒的都一一给予受的意思啊。所以这一条跟前面那个也提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戒的意思啊。 啊，一直乃至一些鬼神尽得受戒，这是有17类，这里有17类都可以受戒，不能减责品类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告诉说，尤其指的是出家菩萨，叫他衣着衣的颜色应该是怎样，他指出家众，因为熟不净什么颜色了。过去有人说道熟都是灰色，那么呢祖师们注解说呢不对，应该是指的是出家众，因为往往尤其是摄以出家众而言，应教身所着袈裟皆是坏色以道相应，坏色以道相应，这所有我们当中都是表示坏色才是哈。皆两指青黄赤黑紫色，这都不是正色的意思。一切两衣乃至卧具都应该染，要搞得啊，出家人睡的大花被子啦、大红啊、绸缎啊，那都不太合适，嗯，那是小路灰灰不好，是吧？坏色，身所着衣一切染色，若国土中国人所着衣服，比丘戒应已经属于有意，这就对了。就我们今天这样的穿着，等于已属有意。我们虽然不穿，不披袈裟，但是我们的小褂和大褂，国人认为这就是僧人了。现在只能这么解释，要么怎么解释？你又说完，这也不是袈裟，也不是出家人的衣服，我干嘛穿？我穿西装不好吗？但是没有已属有意，他这一说要跟已属有意啊。那么我们已经是俗人，没这么穿的。那么小褂呢，现在也有一些居士也穿那个小褂子，他在那领着我们的两层，他自己做的一层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居士服啊，那也这样穿啊。但老太婆穿的非常难看，我看见了老太太穿那个小褂子或者穿那个大褂子啊，不知道有多难看，她觉得自己还挺美。居士你就穿居士服就好，你该穿什么穿什么就对了嘛。然后拜佛为了尊重庄严的缘故，穿个海青就完了。平时居士啊，不要穿那个大褂子，尤其浙江那边的居士，他说师父是穿有袖子的，我们居士不能穿有袖子的，他不知道谁告诉他的，所以说他就穿个大褂。你看我这经常打我就可以穿个大褂出去散香的这样子，那就叫做怪模样。是吧？这种衣服大领子衣服就已经习惯了，1000多年还不止1000多年了，习惯了。汉代传来的老百姓这么穿，一直这么穿，他习惯了，公认。所以居士比较粉摇乱穿，居士你的居士就对了嘛。那现在所谓的居士服了，那就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居士的标准是什么呢？以身有义。你必须要以身有义，不能相反的粉摇在那里。那有些居士他身后也剃秃瓢，然后穿那个衣服到寺庙晃来晃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粉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常说的经人也是穿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居士服，那些自己命名的讲，后来我们统一让他们穿那一种，大家一看这肯定是经人，精神一点，妈呀，剃里秃噜的穿那个样子，看着也不舒服，啊，就是统一的着装啊，那自然就是好看，但是不要相粉摇。居士就是居士，然后呢，僧人就是僧人，要穿着粉摇。那这里也告诉我们，僧人穿的以俗有义，那既然是俗人，那就不要以身相同，要以身有义，应该是如是。若以受戒时，是应问言现身不做欺逆罪业，这叫做审责审戒者，有没有做欺逆的事情。菩萨法师不得以欺逆人现身受戒，欺逆者，欺逆指的是出佛身也，杀父杀母，杀和善，杀舍离，破结魔转法轮身。这里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结魔身，一个是法轮身。两些比丘戒都知道，结魔身就是同一大戒两处做结魔，就是破结魔身。法轮身是佛在世，由提婆达多那个立佛、立法、立比丘。杀圣人，圣人这里通学无学，通学无学，圣人。十三难当中就有比丘的十三难里面就有忤逆啊，加上思，这就成了 其逆在内。那么受菩萨戒只强调呢，是不犯七逆的人就可以受。所以宝华山这个本子啊，有一个缺点在哪里呢？要受菩萨戒的头一天呢，要审戒，审戒咒啊，我们都受过戒，都知道审戒咒。那么以宝华山的本呢，把比丘戒受过的250条都念一遍，一一问有犯否，有犯否。其实那个时候戒条还没学那么细，你问他，他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子夜底下只能一一的答，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几次这样子。因为受菩萨戒的人不犯七逆就可以受啊。那底下说，不得起枕着内衣有犯否？他无。不得跳行有犯否？无。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根本就不妨碍受菩萨戒嘛。你问他干什么？是吧？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平时那个本呢，三调是根本问一下，最多问了十三生产的就不错了，可以。因为十三生产原则说也不占忌，也不占忌，是根本是有占。然后呢，七逆能有犯也就可以。然后七逆在宝华山那个本呢很麻烦的，有5逆、6逆、7逆，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审。我们笼统七逆一问就完了。哦，他说现在如果说你杀佛不太可能了，因为是问有杀父、杀母、杀罗汉的这个杀和尚阿舍离啊，有杀罪，他受戒恐怕受不成。现在尤其受戒审查这么严格，搞不好就早就被抓逮走了。但是这个言之，这个遮难肯定要问的，肯定要问，是这样。所以说受菩萨戒按照这个精神做就对了啊。那比丘戒那个不需要一一的详审。受完菩萨戒，然后呢把《黄网经》念一遍，问他能持否，他也不知道，也是稀里糊涂的问啊。他问的问前面说非受戒非戒能持否，他不知道，我内容根本不知道。有些地方有讲戒倒好，没讲戒你问这条他就不知道啊。无德诈持戒能持否，他说他能持。没有必要，最多十众戒问一下，底下打随师而学就对了，这就比较好。所以他们一直在讲啊，宝华山本着如何这般呢，他有一些他的一个因缘的缘故。审就是受比丘戒要审沙弥戒，那么受菩萨戒都要审比丘戒，这么来的。但是原则这里告诉我们是这么一个道理了，我们就明白就对了啊。这一段念完了，一切人尽得受戒，如果不犯一人都是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这就叫不礼俗的缘故，出家人不礼俗了。当解法师仪，他说不在戒时，但解法师受戒的人的仪就可以。有百里千里来求法者，而不是法师以恶心不计受一切众生戒者，犯金钩罪。本来受菩萨戒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现在我按照这个做，那个仪式就很麻烦。审戒最简单的，要审戒，要开导，然后赠受种种仪式，所以所有人来你都按照那样受就很难了。如果按照菩萨不同的受戒法呢，只是说问他此次菩萨戒是啥，就审他，问他你是不是菩萨种姓，是不是发菩提愿，有这个遮难没有换，没换他都给受。他说这是菩萨的学处，过去诸佛以佛以学，未来菩萨单学，现在菩萨经学，你是不是能够这样学，能学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的受法。那个结摩文，我们现在说菩萨戒的结摩文，就《梵网经》里面没有，是根据一切而来的，是这样。不是本来很简单，但是你搞那么复杂，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受啊。所以我们现在三皈依啊，说五戒啊，简单念一下，那就随时都可以。如果搞很多的仪式，当然就比较麻烦。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拜拜了啊。愿以 对不起啊。明天是初几了？还有几天？十天。啊，总算熬到头了。今年按道理说是很快的时间，很快。然后还有十天时间，我想怎么个安排呢？先跟大家通个气。我们等一下执事班小孩开个会，关于这最后几天的安排，我们会做个通知。然后呢，还有一些受戒，我们今年受戒如何登记啊？如何填表啊？确定具体的时间啊？大家一直问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我们今天等一下开个会呢，来确定下来。那么不再戒，明天一个晚上就完了，明天晚上就完了，完了才初五，才初五。那么初六呢？初七、初八干什么呢？大家一直提议说讲一下比丘尼戒。比丘尼戒其实戒条我们也不需一一去学它，那是它本分的事情。那我们教戒它，比丘尼问的戒相的事情，你只是告诉他你们自己看看戒相，自己看戒条啊，有比丘尼戒本讲义，你自己去看去就完了。那么关于一些比丘尼受戒的事情，就是两众要发生这么一个来往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确去指导他啊，这是这么一点。其他的比丘尼抄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都在行识抄里面的，我很认真去比对过了，大体都在里面啊，稍微有一点点出入，是不多而已，完全讲那个尼抄一点必要都没有，一点必要都没有。那么有几段我想初六晚上呢跟大家欢一下，交代一下比丘尼来请教戒。我们很多人要出去了，不少比丘平时住过，到外面去住庙，比丘尼来还不知道怎么搞，搞不定也很麻烦。自知来了，比丘尼来自知怎么办还不知道。那我们呢初六晚上跟大家确定一下，那么这样呢居士不用来了，沙弥净人也不用来，那里面有涉及的结魔法的一些事情，这明白吧？好不好？然后呢初七、初八、初九三天饭香，然后呢初十、十一、十二念三天佛，十三放红山，十四饭香，十五自知，十六怎么样？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大家盼望那一天。所以我们这几天这么安排，等一下我们再确定完了可以再通知大家，好不好？好。